天父，我们谢谢你，主耶稣，你就是世上的光，在光中没有黑暗。主啊，你今天你圣灵继续来光照我们，主啊，带领我们底下的时间，打开我们的心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求你圣灵继续来充满我们。主啊，因为你是灵，你单单对我们的灵说话，所以求你再来挑望我们的灵，好让我们能够清楚得听见主的声音。谢谢恩主，求你来触摸我们每一位。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圣名求，阿们。郭牧师要我来做见证哦。那啊，我刚才在安静祷告的时候，我就看见耶稣基督在敲我的门哦，好像用那个门环在扣我的门这样。那当我把我的好像我的心门打开的时候呢，我感觉主就对我说，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事实上，这也是这一阵子，特别是这几个月来呢，我感觉神在我身上的带领。我感觉就是这一阵子，因为我现在还是在待业的光景当中哦，所以在这一阵当中，我走的是一个算是一个旷野的道路。那很多时候呢，就是很多时候心里就会难免会上上下下。那上礼拜郭牧师带的就是挥别失败领受祝福，就是要断开咒诅领受祝福。所以OK， 所以上礼拜在会前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大家手拉着手在那边祷告，那我就看到就是一个好像旋转木马，大家到游乐场去有那种旋转木马，就是绕了一圈又一圈哦，好像神让我看见就是这一阵子那种内心的光景，就像这样，就是 going nowhere， 就是绕了一圈又一圈哦。你的服侍，你在教会也有很重的服侍，可是好像绕了一圈又一圈那种感觉。然后在那个意象当中，主就对我说 I'm going to set you free， 今天我要释放你， Are you ready？ 神跟我说，你准备好没有？那我那时候心里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不过我就把这个意象记在心里面。那后来郭牧师就讲到，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锁链，一些咒诅，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事情还没有跟神对付干净，所以在那个郭牧师讲的时候，神就用这个加拉太书这个第五章讲到说，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然后呢，接下来又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我想哦，这里讲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情欲的事虽然是显而易见呢，可是很多时候对别人来讲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人其实是看不出来的，因为看你好像是年高德少，那别的同工教会的牧者也不敢就是说随便把你做其他的想法。可是这个情欲是显而易见的事，其实是对着我们内心深处自己的光景。我觉得圣灵刚才那首诗歌说神就是光哦，那当神光照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到神面前，我们就要对付这样的一个情欲的这样一个捆绑哦。那不单是这个情欲的捆绑，而且神也在上礼拜的时候也跟我讲到，就是说甚至不只是他列的这一些哦，有一些内心深处的一些倾向啊，像这些倾向比方说很容易眼目就对那种长得好看的， 比较有吸引力的人，眼目就容易被他夺取。那这样的一种倾向呢，其实已经开始叫圣灵担忧了。而这样的倾向呢，继续下去就会生出罪来。所以就是说，上礼拜郭牧师要我们说，如果你生命当中还有锁链的话呢，你可以举起手来，然后他为我们做这个砍断的这个释放哦。所以我就在神面前把所有内心深处所有这些不单是这些这里加拉太书所讲的情欲的事情，这些所谓显而易见的事情，至少对我自己是显而易见的，还有神光照那些隐而未现，或者说内心深处的那些倾向，不讨神喜悦的那个倾向，那就是交在神的面前了。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砍断的一个释放祷告当中呢，我就看见好像在会前祷告的那一个意象的续集啊，因为神不是说你是旋转木马 going nowhere 吗？ I'm going to set you free。 那在那个时候我就看见一个意象，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广大的一个草原，一个好像一个农庄，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家园。然后在那个意象里面，我好像还从来没有就是说在一个意象里面觉得那么开心，那么喜乐，就在那个意象里面那么好像一个天地这么广阔，这么自由，可以在那边自己这样自由驰骋哦。那我觉得说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自由哦。那我觉得说这样的祷告是真的是有果效的，因为它真的是就像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讲的，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感谢神哦，就是他借着这样一个服事哦，真的是再一次更新了我。那我也愿意说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的这样一个经文呢，不但是应验在我生命当中呢，也应验在各位弟兄姐妹的身上。谢谢。
你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感恩归给他。好像也还有两位要做见证，有没有人要抢着出来分享神在你生命中奇妙的作为？哎，这样快点出来，呵呵，要不要来分享你回去做了什么事？好，要不要分享那一天神怎么给你启示带领？感谢主。哎，我们鼓掌他的勇敢，他的勇气，为他勇气献上感恩。
像我是这次第一次我要站在台上来做见证分享，我想呢，我讲一些我实际的一些小片段，
简短就好，
这样。因为我原来是在做珠宝，我最近把店呢，神叫我没有卖掉，我们就是把它卖掉，卖的 space 货没有卖，货很多。东西也很多，真的很多，因为我做批发的，设备什么货真多，那也买不起，买的也买不起。那我现在剩下的这么很简短的时间里面，我要把它处理掉。我就在由于要再开一个小 office 呢，或者把它怎么处理，一直一直祷告，一直都没有一个好的结果，一个方向。那我可以说生平我搬了三四十次的家，从小搬家到国际大搬家，我每一次都很有计划的把东西呢按照号码，按照数字，按照东西的归类，都在箱子在布置上，到搬家呢那一天呢很简单，只有搬过去放在固定哪一个位置都已经一定，那我到时候搬过去只是开箱放上去，应该在三天最多一个礼拜通通可以归位。那这一次呢不是，这次我到最后一个礼拜呢我还不晓得到哪里去。那我简单的当了很多，我简单我讲一个最让我很觉得奇迹的， 就是到最后一个礼拜，我有一些重要的东西已经有一点点放下，因为是最重要的，但大部分的东西呢，那个礼拜呢，礼拜一晚上神给我一个异梦，他说，我回想起那一天呢，刚好是在我的家乡，我们那农村很破旧、很破落、很简饼的那个农屋，农人的草，我怎么睡在？我们其实也没说客厅了、啊，客厅就是卧室，卧室就是餐厅，三个都集聚在一起的。那我家人告诉我，前面要里面藏的很好的宝藏，你去挖。我就跑过去前面挖挖挖，挖了半天，挖了一个大漏，没有挖到什么。我就说没有没有东西，他有在挖，棺材下面有东西。我真的就再去挖挖，哎，棺材里面拿了一包纸包，白纸包的。当我拿出来那一包的时候呢，我看到前面，哇，很漂亮的那个，我不能形容，很漂亮的呢，穿的衣服呢，很特别，很高贵、很高雅的那个妇人就走出来，然后笑笑的，然后就迎走到一个边门，突然一下子变成黑暗的、暗暗的一个小门走出去，然后他摇过头来点点头，叫指示我过去的。他说我刚好也在开包，我发现那个包呢是会发臭的，就是包子里面传出来这种棺材里拿出来的东西，地上拿出来的东西是臭的。然后在这时候呢，又有一位，当然我们可以想到那个是他的天使，哎，走出来，这次我就一想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天使，又走出来，走出这个门，他又是向我点头，向我招手，这样走出去。然后我就一直望着他，看他们本来黑暗的小星星呢，变成很大大星星，金色的很大很大的星星，外面呢就是很漂亮、很荣耀，吸引着我。后来我看他们两位呢就飞上天，我就讲天使，等我。这就是我那一天晚上的异象。我想这个异象呢，神大概知道我头脑也很简单，所以他给我的异象也很清楚，我相信各位都能够听得明白啊，属地的跟属天的那不一样的东西，我自己就知道说，我知道神要退下，要全部把它丢掉，退下。所以我就三天啊，就礼拜一了，礼拜三我们就把东西整理整理整理整理收，不重要的东西我们就收回家，重要的东西就锁在保险箱，拖在朋友一个店面上。我想呢，人在世上的年龄最多80，大不了150，我想现在还没有，日子也不短，但比起永恒的世界几千年，在数学比例上，我想是150年比 infinity 结果是 zero， 我想这是数学的观念是零。我想我可以了解到耶稣基督30年，保罗他们几十年的生命虽然很苦，150年大不了，毕竟比起永恒的生命，它实在是很简短，甚至于是零。我在读雅各书的时候，我感觉到受苦是真的也很难挨，但是比起我们生命，我想是短暂的，比起我们荣耀的生命，那种光彩的荣耀的生命，我想应该是很值得。我们就这样，谢谢各位。
请你站下来回去，请你站下来回去做什么事，这才是重要的。
我想那个我个人的事
好不要讲。OK， 好，等到以后他认为可以 open 的时候再讲。哦，他欠我一个半个见证。好，将荣耀归给神。啊，这个神真的垂听祷告，妻子这个不住的祷告，不住的呐喊，所以神就在他身上做奇妙的工。
好，有还有没有人要分享？
我的声音沙哑，可是我要感谢神哈、哦，因为真的是神的恩典真的很浩大。因为刚刚阿法弟兄在分享那个加拉太书五章，他说显而易见的里面有包括邪术。那我的先生跟我们都不懂，因为他在二三十年前就学这个太极拳。后来自己又去学太极剑，可是在这中间我就看到这些邪术的捆绑，把一个人的个性一直扭曲的非常的，可能他自己不知道，可是我做太太，我真的在其中那种痛苦，我想只有神知道。那在郭牧师礼拜三他说要砍断，那要把它全然洁净的时候，我知道我的丈夫还藏了一些这样的书，而且最主要是他心灵的根他还不愿意。那我在上完课以后，其实我回去我唱那个阿巴父，在这边还没有那么多感动，可是我回去的时候我又跪下来，在我一唱阿巴父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好像决了堤留下来，因为我觉得他不能从这中间释放的时候，你要服侍好像就有一个东西去卡在那里。那后来他自己就说他把它丢了，可是我要奉耶稣十字架宝血的名宣告，他是从心里连根拔的全然的被神弃绝断开，而且这些书籍也是奉耶稣十字架宝血在我们的家庭是全然的弃绝被断开，因为神的宝血的大功效已经断开在他心灵的根。我在这里是要做这个见证，把荣耀归给神，也把这个根全然的就这样断开在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侍奉没有一点难阻。奉耶稣的名，阿们。
哇，感谢主，勇敢的妻子。哇，我们每一滴眼泪在神面前都没有白流，每一次的祷告神从来没有忽略，甚至你还没开口他都已经知道，所以神真的是很慈爱很怜悯。好，我们今天来是想一篇信息，本来今天要和各位分享这个亲近主，但是神他给我的领受是这篇信息更重要，要摆在今天，因为我下午开始个别服事了，你们一定有人接到通知，听说有两位一直电话都打不通的啊。那有人接到通知，今天下午开始服事，还有往后几天排的服事呢，你们看看，如果你觉得那个时间上跟你不配合，那么你们自己去互调。那这我在你们所有的代祷的那个要求里面，我全部都祷告过，所以我全部都有记录，你们的问题出在哪全部都有记录。但是呢，圣灵就会给我安排次序，而不是我偏爱谁就让谁先。所以请各位原谅，如果你是有先后上，如果你觉得不方便，你可以再调度一下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你丰富同在，主你的话语激励我们安慰我们，也使我们心中有力量。主耶稣，我求你再次向我们说话。哦，主每一分每一秒你都在对我们说话，你迫不及待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完全归属于你，你迫不及待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主耶稣，求你现在挪去所有的搅扰和拦阻，断开这里里面灵界的联系，断开一切外面的黑暗的权势所带来的混乱，我们这时候全然的在你的殿中，在你的宝座前，在你的光中，没有一个漏掉的，今天都要得见光，今天都要得着你爱的滋润，得着你爱的火焰。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和仰望，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Amen。 是不是哪里没有接好？有没有压到？是那个包包压到线。 会不会看不清楚？要怎么样调才清楚？我们一起来读两段经文，箴言十五章十三节，十八章十四节。翻到一起来，请心中喜乐啊！箴言十五章十三节，翻到一起，请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我们看十八章，十八章十四节，十四节，请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这两处经文很明显的道出。一个人的灵里面受伤的时候是很难挨过去的。也许我们肉体的伤害我们可以暂时忍一忍，每一个忍耐度不同，你肉体伤害你很容易可以挨过，但是当我们的灵受亏损的时候，就一直被欺压，甚至你的灵越来越被滚去，被仇敌掳去。所以呢，当我们的灵受伤的时候，是最需要医治和安慰的。那耶稣也曾经他在世的时候，他曾经感叹人们，很多人们对神的麻木。我们看路加福音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十七节，马太福音十六，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十七节，翻到没？好，翻到，请大声念，请。还有人在翻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十七，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为什么这个世代对神对人没有反应呢？为什么这世代人这么麻木不仁呢？是因为罪，自从人类始祖犯罪以来，就是罪层层叠叠的，一直在我们和神中间做阻隔，做挑拨的工作。因此呢，我们越来越麻木。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是感叹很多人对神的麻木，对人的麻木，现在更是如此。可以哦，感谢主，现在更是如此，甚至有许多人自己都自顾不暇，当然更不能够付出爱。那不要说付出爱，甚至领受神的爱都有阻碍，甚至不知道主的爱在哪里，甚至你正要领受主的爱也没有感觉。所以我们都需要医治。路加福音十章第九节那里提到，耶稣说要医治那城里的人。医治那城里的人，意思就是说城里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医治，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医治。请问你在座的各位，你觉得我一切 OK， 我不需要医治的请举手。哦，感谢主，我们都需要医治。哦，只是医治的深浅度啊，需要程度不同而已。有一位医师呢，他统计，他有估计，这位医生呢是在美国的啊，他叫做查理马尤医师。他说，死人生病的属灵的和心理的因素占65%到70%，也就是说，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理造成我们肉体的疾病。65%到75%，譬如大部分的肠胃疾病、胃溃疡，还有心脏病，这一类的东西，都是因为压力所带来的，压力的关系所带来的一个反应，身体的一个反应。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压力除掉的话，那么这个病呢，可以不药而愈。最近有一对年轻人，他们正准备结婚呢，就布置家庭， 就因为他的母亲呢非常 support 神国的事工啊，我在台湾很受接待，所以呢这母亲就特别要求说，如果你回来美国可不可以去看看我的儿子啊，他们准备要结婚，看看他们的新家，洁净洁净啊。哦，因为这母亲实在是很爱主的一位姐妹，所以我就答应了。当我去到他们家里的时候，我才发现哇，这个家庭需要洁净，因为以前是另外一个族群的人住，我们现在没有，不是种族歧视哈，也不是什么那个宗教歧视，不是，而是看见灵界的东西。那当我把这些灵界东西赶走，哎，发现他这个屋子里面有那个皮肤病，还有酸痛，全身的酸痛啊，还有就是那个肠胃的疾病。结果我分别清理的时候，哎，这个弟兄因为已经先住进去，就我身上这些反应都彰显出来。他因为在这边住了两三个月，那个身上的疾病都被叫出来了。所以他就觉得很沮丧。后来呢，我就服侍这个姐妹，这个未来的新娘子。哦，我站在他前面，他才刚信主两三年，他真的吓呆了，因为我跟他讲，你身上一种病，从来没有人知道他身上一种病，就是他的指尖呢都会刺，会有刺刺很刺，然后呢，他常常感觉到全身的血液都往指头的末端冲。全身的血液都往这边冲，没有人晓得他这个病。那个时候神就给我启示说他身上有这个病，他吓一跳。我问他你几年，他好久了。后来神就启示，原来他的母亲从小就一直给他很大的压力，他母亲有焦虑症，有忧郁症，所以呢就是对着这个女儿经常给他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那个叫做 vocal abuse， 话语的那个伤害。所以这个女儿啊，这个姐妹的从小就在那个林里面被积压到一个地步，她的那个血液都往这边冲，从来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疾病的啊。那神就启示她的胃啊，还有她其他的部分的疾病，我就带领她跟饶恕她的母亲，砍断他跟母亲之间的魂结，砍断之后他立刻消失。你看看他这样挨了几年，他这种病是因为那个心理受到压力，他的肠胃病，他的那个血液的循环这个病啊，挨了几年，但他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从心理的伤害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这一堂课好好的学会，你不但可以帮助你自己，你可以帮助周围好多的人。问题都出在这里，很多很多我们身体的毛病是连接没有好好的开启。如果我们得到这方面的学习，而且神给我们能力和恩膏，你会发现很多人病不见了，很快刹那之间十几年二十五年的病完全好。我认识一位，还有一位姐妹才好玩，她都没有信主，那因为一个机会，他帮了我一些事情，诶，我就领受他的肩膀这边里面很痛。我说请问你这个病多久？他吓到，他说你怎么知道？他没有信主会觉得很奇怪啊，谁告诉你啊？我说这是圣灵的启示啊，你们信主耶稣的会这样哦，可以得到启示。我说是啊，你的这个病多久？他说二十五年怎么回事？他说我不知道，我每天晚上都痛到醒过来，而且我的手不能举起来，这里的二十五年卡住，所以只能够睡这边，可是睡这边睡太久很累，可这边不能睡，因为一睡就会压到会痛。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耶稣会可以医治你的病，可以挪去你所有。他说真的吗？真的耶稣可以？我说可以，耶稣他是很爱我们的。后来我就带领他信主，信主之后，哎，开始解决这个他心理的问题。五分钟内，他这二十五年的病完全好，所以这个姐妹现在服务的不得了，哦，每天读圣经，感谢主，荣耀归给神 ，Amen。所以传福音需要全能的侍奉。
耶稣也是这样，耶稣当年传福音就是全能的侍奉，你看他各城各乡，凡是有病的他就医治他们，凡是他到每一个地方他就是 医病赶鬼，传天国的福音。所以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每一个神国的儿女都要拥有这样一个全能和权柄， Amen， 这样你传福音才快呀、啊！而且这个时代是每一个人，几乎每一个人都需要主，每一个人都需要医治。我说主的时候需要医治，所以当那个医治临到他的时候，不信的都要信，刚硬的都会柔软下来。好，这个医生呢，他就在那个我们美国的2000个会员的基督徒治疗师里面的一员。啊，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所学显是基督徒治疗师学会，这个学会有2000多的会员，大部分都是基督，都全部都是基督徒。他们就决定用祷告结合药物，用祷告结合药物来辅导他们的病人，他们来想想看，他们就来估计一下到底这样的果效如何。结果啊，成绩非常的显著，他们统计的数字呢，发现那些透过祷告结合医药的那个得到医治的，他一共有400名病患，他们分两类，一类是有200名啊，另外200名是接受代祷服事的加上医药，另外200名是没有代祷，只有用药物的。后来发现结果，代祷加药物的呢，他心脏衰竭情况大幅减少，心脏停止跳动也减少，肺炎也减少，而且需要服用利尿剂啊、抗生素的都减少。另外这一边呢，另外那一边使用药物的发现，哇，都没有什么果效，没那个果效很缓慢，而这边减少的人90%，90%他的病得医治。哇，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发现，而是最近这去年才发现，所以他们就公诸于世，说我们现在我们的医疗配合按手祷告，感谢主，荣耀归给神， Amen。 所以圣经老早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脸是骨枯干，也就是说我们的病是需要用灵来医治的，需要配合灵来医治。雅各书5章16节也告诉我们，也清楚的指明，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们就可以得医治。所以我们现在来思想，到底我们要医治哪些层面呢？我给你们看一个图片，我们人生中有这么多的麻烦，你看看这个图，最核心就是灵里面受到伤害。我们最表面是身体的医治，你看最外一层是身体的医治。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有的人以为说，哦，那你何必医治，我已经旧事已过，全部新的。错了，这不是说我们信主以后不必努力啦，就全部新的，而是说我们信主之后，这个生命要被不断的更新。而这个意思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是指生命的新的创造，也就是说神会在我们生命中有个新的创造，但是我们在心智上要改换一新，要不断的更新，在知识上啊要渐渐的更新。那哥林多后书5章17节绝不只说我们可以立刻脱离过去而独立，哦，我信主之后我就成为新造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人是一个透过记忆不断延续的一个生命的个体，不会因为你信主之后你就失去了记忆，哦，什么都没了，我就全新的人，而是透要这些过去的生命中的垃圾呢，需要不断的对付，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拆毁。甚至被人的伤害，甚至母父的伤害，都要医治，然后我们才能够达到最后神所应许的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们不要以为说，哇，那这样好辛苦，信主之后我们这么没有能力啊，哎呀，我们还要再做这么多事，我们才能够成为新造的人。
不是的，信主之后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一调整，马上神的手就进入你生命中，开始引领你朝这个方向，朝一个生命重建的方向。所以呢，我们看看灵里面，当我们灵里面受伤害的时候啊，开始就来影响我们的良心、意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还有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身体。刚才我们这位节目不是说吗，当那个邪术的书籍在我们生命里头说，哇，他整个都不一样了啊，甚至说话啦态度都被捆绑，可是当事人不晓得。而魔鬼的专门寻找我们那个灵里最深处来做他的一个立足点。所以我们最核心的医治呢，就是进到灵里的医治。好，这个图片之后我们来看看如何重建我们的生命。有哪些现象我们的生命需要重建才是问题？我们知道神可以重建，但是哪些现象？如果你发现你有许多片段模糊不清，而且阴影重重，你的生命的过去你觉得有一些片段是模糊不清的，这个时候你需要心灵的医治，也就是需要生命的重建。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复兴的器皿，一定要从这一方面着手，否则你的服事会很辛苦。好，请问在你生命中，你过去的生命中有许多片段是模糊不清的，阴影重重，请举手。哦，不少人呢。好，请放下，待会我们要释放，今天圣灵恩膏会很强，所以给我们预备一下，等一下我们释放说圣灵会很强哦。第二，如果一个人想起自己从前有许多惊吓的经验，而内心感到惊恐惧怕，心有余悸，你现在你感到你有惊吓的经验，你有惊恐心有余悸的，请举手。哦，这个你需要心理重建，你需要生命重建。第三，如果你在回忆的时候发现自己生命中有些空白，或是非常的孤独，甚至你没有被爱的经验，你也不懂得如何去爱人，请你举手。这么多，好，请放下。如果你常常感觉到缺乏安全感，总想抓紧外面的人事物作为自己安全感的依靠，请你举手。好，请放下。这些需要。第五，如果你回想过去许多的错误、失败、挫折，而常常感到会自责，或是自恨、自贬，甚至自我处罚，请你举手。哇，这么多，请放下。第六，你们请记录下，如果我讲太快啊，请记录，因为这些帮助你自己，也帮助很多的人。第六，如果你常常回忆你自己被伤害、被人刺伤、遭到不公平的待遇，而感到很义愤填膺，但是呢却没有能力去宽恕那些伤害你的人，请你举手。你没有能力去宽恕他，好，请放下。第七，如果一个人虽然知道自己过去许多不好的回忆，但是现在想起来麻木没有感觉，请你举手。哦，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觉的。第八，在你与人交往当中，你不敢信任别人，也不敢真正接受别人的爱或付出自己的爱，请举手。不敢信任也不敢接受，好，请放下，因为你被伤得很深，所以这些需要医治。第九，如果一个人他的情绪常常起伏不能自制，情绪低潮的时期比较多，高潮比较少，好，那起伏不定，请你举手。你的情绪哦，这么多哦。第十，如果一个人生命中有许多僵硬的地方，常常过着呆板的生活，很僵硬呆板的生活，不容易适应新的人事物，而且抱怨别人不能了解自己，请你举手。好，请放下。十一，
如果你处在经常会处在一个忧虑惧怕，对未来感到暗淡失望，前途暗淡，请举手。你觉得前途暗淡？哦哦，这么多。好，哎呀，耶稣是世界的光，是你永远的光。十二，与别人交往中，常常封闭自己的心灵，不敢对人真正敞开，和别人中间筑起一道无形的藩篱，很难建立深入人际关系，请举手，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好，请放下。
跟第八点一样。
啊？
跟第八点一样。
嗯，对，第八点不太一样。第八点是啊，不敢信任，但他没有保持距离，以策安全。他这个是筑一道墙，哎，这个叫做被囚的灵。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讲这一方面啊。今天这个都非常实际，今天这个你要好好的学。十三，如果你对过去环境有一种无形的影响力，而造成偏见，不敢跟人坦然交往，你对事情已经有偏见啊，不与人的交往的，请举手。哦哦哦。哦，很伤很伤。十四，对别人言语十分在意，对别人讲话举动很在意，只要别人一句话一句赞美的话，你就飞上天，一句贬那个稍微批评的话，你就被贬到地狱，喜怒哀乐完全建筑在别人对你的看法上，请举手。这叫行为导向。我们会处理行为导向啊。十五，你根本不愿意面对自己过去的历史，并且用各种压抑、忘记或合理化的手段去处理你的记忆，请举手。不敢想，甚至把它掩埋下来，请举手。哦，这个好，请放，这叫被囚哈，你要被关起来了。十六，如果一个人常为外面的各种活动所支配，使自己生活填得满满的，但是这个人呢？其实是里面是很空虚很破碎，他用外面的活动来麻醉自己，请你举手。如果你是这样，请举手。好，请放下，就是不愿意面对。然后我们很多人都好像是属灵的乞丐，我们知道在主那边有那么丰富，我们也知道在主面前有一切的光，可是我们仍然在黑暗里面，我们走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我们的神还不够完全的相信。第二，是因为我们里面的伤还没有医治，所以我们很需要在这个灵的层面呢被医治。单单寻求肉体的医治不能解决你生命的根本问题，所以唯有耶稣，他经历我们人生所有的风浪，经历我们人生所有的苦痛，他背负我们人生所有的罪状，所以他能够来医治我们。他的死可以叫我们复活，叫我们得生。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六节，就是主向你的呼唤，你要痊愈吗？必是大慈旁边的那一位主在向你呼唤，你要痊愈吗？他可以平静我们生命里面的风浪，可以除掉我们一切的罪孽，可以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可以赶走我们生命中一切的鬼魔的压制，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为主赢得城市是神给你的托付，在神差派你出去赢得城市之前，他先要释放你，先要医治你。所以我们现在闭上眼睛，请你思想一下刚才这几处，这几处我所说的，如果你生命中需要神来触摸你，请你闭上眼睛。主耶稣，请问你有阴影、黑暗笼罩，心中有惊吓、恐惧，请举手。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拿圣灵宝剑， 破除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黑暗阴影，退去惊吓恐惧，退去。你常常觉得孤独空白，甚至不懂得如何去爱人，缺乏安全感，请举手。请看我这边，请大家睁开眼睛，我奉耶稣基督圣名命令在我们里面所有孤独退去，缺乏安全感的灵退去。好，请放下。若是你常常觉得自责自恨，甚至你常常控告自己自我处罚，请举手。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拿圣灵宝剑破除控告的灵退去，自残的灵退去。好，请放下。你感觉到那些不好的回忆回想起来麻木不仁的，请举手。甚至你不能够相信别人，请举手。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拿圣灵宝剑破除我们的实心，实心的灵退去。请放下。若是你常常觉得情绪起伏，起伏很厉害，低潮特别多，而且你的生命中有僵硬的地方非常的呆板，请举手。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拿圣灵宝剑破除你的起伏的情绪的引领，退去。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拿圣灵宝剑破除实心，破除你的内在誓言，请放下。若是你觉得你常常封闭自己，不愿意跟人有交往，甚至筑一道墙，你对你的前途觉得很暗淡，请举手。你不知道往何去，你也不愿意跟人坦然交往，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拿圣灵宝剑破除这个自我囚禁的灵，退去。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拿圣灵宝剑破除你的行为导向。好，请问你对过去的历史，你一直在压抑，用合理化来解决，来处理你的记忆，或是用你的活动来填满，来遮掩你过去的历史，请举手。用各种活动来遮掩，你不愿意回去面对，但是你也用各种活动来麻痹自己。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拿圣灵宝剑破除你的行为导向。行为导向你退去。好，请放下。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能够医治，唯有他的爱能够医治我们。为什么我们的人的心灵会受到这么多的伤害呢？到底是怎么原因呢？第一，犯罪引起的犯罪。当你感你的我们的控告、定罪、羞耻和罪恶感，使我们抬不起头来，所以撒旦就在我们和神面前的控告，这是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心灵受伤。第二，别人的罪引起的，别人侵犯我们、欺骗我们、利用我们，别人歧视我们，甚至不负责任，别人伤害，直接的伤害到我们身体的时候，我们的灵里面也会受到伤害。第三，不理想的环境，不理想的环境引起的伤害，譬如说失控的环境、惧怕的环境、意外的环境，或是缺乏爱的环境。有些人父母的精神病，或是父母长期的欺压、酗酒、暴力、吵架，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不健康的关系当中成长的，就会带来我们灵里面很深的伤害，几乎内在医治那个第三点最多受到了伤害。我所服侍的经历里受到伤害最多是第三点，因为环境，因为原生的家庭啊。第四，疾病所造成的，当一个人残障的时候，无助、羞耻感或是精神病，长期的病犯会造成灵里面的受伤。一个人有残障的时候，也会在里面有自卑、自哀、自怜、自弃、控告，甚至埋怨神。第五，因为失去而带来的伤害，失业、 失恋、失婚、失踪。哦，我们这个时代最多的就是婚姻的失败，最多的，全世界都一样，全美国两对婚姻里面有一对失败的，在日本也是一样，在台湾也是一样，中国大陆。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在处理这个婚姻破裂所造成的伤害，那个临界伤害，那简直是不胜枚举，甚至伤害到了你会发现这个人支离破碎。所以我们很需要在这一方面求神的怜悯，快快把我们兴起来。有一个姐妹告诉我，她所带领的团的那个小组全部都是单身的家庭，单亲的，全部都单亲，就是婚姻失败的家庭，整个小组都是。所以她也需要被医治。第七，自己伤害自己所带来的邻里的伤害。第六，不理想的遭遇。不理想的遭遇经常挫折失败使我们失去斗志，当我们经常挫折失败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性情就扭曲，有愤怒、心怀不平或是抱怨、苦读，这些呢就使我们的灵深深的受亏损。第七，自己伤害自己，自杀、自我报复、自我放弃、自残、自虐。第八，邪灵所引起的，当有攻击的时候，有邪灵来攻击我们、恐吓我们、死亡或是压制、疾病、痛苦、捆绑我们身心灵不健康身心灵不健康的时候，邪灵就进来。第九，祖先的罪所带给我们的捆绑，他们的迷信行为，他们所留下来的咒诅，像祖先伤害无辜流人血咒诅，这个不但是个人，整个社会团体也会受到影响。你看看我们最近在做的那个复兴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破除地区性的邪灵。为什么地图会有邪灵呢？本来不是大地不是一片美好吗？为什么会有邪灵？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地图就受了咒诅。当我们犯了罪，我们地图受咒诅的时候，就开始进入捆绑，进入权势，开始建立他们的引垒。而这个权势呢，是从地到上空这样来辖制神的百姓。所以呢，最近我们在为了迎接台湾的复兴，我们在做的就是这一类的，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神的仆人结合起来，我们一起探讨到底这个城市曾经有过什么咒诅，曾经有过什么历史。我一查出来好多，最多的就是流人血、征战，历代有很多的战场，这里是战场，那里是战场，这是战场，很多冤魂，很多死亡的灵，很多暴力战争的灵。所以呢人们在这种流无辜人血的这个权势底下呢，找神又找错了，所以盖了很多庙宇。有一个城市庙宇特别多，你一进去你就发现哇，整个人都抬不起头来。所以那个城市的人都觉得很沮丧，你到那个城市去就发现他每一个人都好沮丧，那个城市的每一个人眼皮都下垂的，眼皮啊，那个是偶像的灵。后来当我进入那城市，神就给我启示这城市一些辖制。后来他们才发现所有牧者几乎眼睛都这个样子，牧师不但如此，他头啊常常头很沉重，所以牧师都哎呀，我们这样，我们的羊也一样。本来以为是这个个人的身体的毛病，后来才发现是权势的问题，是整个上空都是偶像脸和邪术的脸。所以我们那一次呢就是在五月份呢，我们就领圣餐，我就带领那些牧师领圣餐，然后为那个当地那几个附近的城市这个上空的黑暗权势，我们就开始划分 然后把那个一个程序一个程序代替他们的历代祖先认罪之后，再开始破除开始祝福这地的居民，然后开始破除。当我们破除那个黑暗权势的时候，那些牧师眼皮全部好，沉重的下垂了，都全部好。还有一个师母准备星期五去，我们那天星期三准备星期五去开刀。他说：“我跟我妈妈一样，我要去开刀。原来他妈妈也是被挟制的，所以我们都以为是祖先的遗产，才不是呢，那是权势。后来这个城，他们这几个牧师，他昨天晚上打电话给从台湾打来，他说：‘郭牧师，我们现在变得非常的和谐，我们的合一已经不要说90%，至少有80%的合一。以前那一次，马上他们准备要分了。这个城市的牧者连结呢，他们在去年我四月去的时候，他们开始组织牧者合一祷告团队。那今年五月份，他们决定这个郭牧师的特会完，我们就解散了。”那个时候我心里不对啊，牧者合一好不容易主持好，怎么这一次准备这个特会完就解散？因为他们发觉他们都合不来，很难啊，很难同工。我说主啊怎么办？就那最后一天特会第三天清晨，神就给我启示说，你要使他们合一，你要促使他们合一。我说那好难哦，他们都是长辈，那些牧者啊长老会的都五六十岁六十几岁，我怎么可以叫他们合一？怎么我那时候就请快点发通知啊，我的代祷同工快点，我那个台湾有一团啊，那台北有一团，快点祷告啊，你帮我祷告，我今天要神说要我使他们合一啊，我怎么做？后来我就拼命祷告，神就设下机会跟他们谈的时候，首先神怎么做很奇妙。这个最长辈的这位牧者呢，他好生气，我决定这一次你特会之后，我们不要再祷告会了，每个月祷告没有意思了。我说你是我们的属灵领袖，你怎么可以？他说不好了，这个没意思。我说今天呢，神要祝福我们哈，那你要不要先处理呀？你的毛病？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知道你这个肩膀啊，他肩膀，神给我领受他肩膀会痛嘛，这里痛，那脖子痛啊。他说你这个多久了？师母说十几年了，每天晚上睡到一半就要换枕头。不不，他说每天那个都痛了，硬了要命，要换枕头。那我说神给我启示，你的办公室有当面之物哦。他说哪有？师母说有。我说不想去你办公室帮你清了，我看到那些东西就讨厌，就不想进去。我说你看看师母说的啊，到底你办公室有什么东西？那个没有啊，那个只不过是小小的那个雕刻而已呀、雕刻什么？十二生肖雕刻。那他那个牧师说，这个什么？这文化嘛，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嘛，十二生肖。那我说不是啦，我们不是十二生肖，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不要属动物嘛，不要属鸡啊猫啊鸭啊狗啊。他说那个就摆在那里，我又没拜他。那师母说那个不行啊，师母说我好讨厌，还有别的耶，还有别的。我说我说牧师啊，既然神说我们要合一，你们两个先合一好不好？你们夫妻先合一好不好？他说好吧就好，好好，那我们就快点去亲了，我们就去亲。后来呢，我快点打电话，我说我来，然后我打电话请其他牧者一起来，因为我知道还有很多东西。结果呢，我们就上去了，牧者就赶紧就赶上来啊，就他们说很近嘛，北港新港都5分钟10分钟就到了。然后来了，我们上到牧师办公室，你知道他摆什么吗？他摆那个水晶玻璃棺材哈、水晶玻璃棺材小小。我说为什么摆这个棺材？他说升官发财呀、这个财跟那个财不一样啊。他说这个民间的那个语音嘛。我说不，这哪有人？他说这好玩啊。不是好玩，怎么升官发财丢？然后就把他所有的那个十二生肖也丢，那还有他有什么其他雕刻。后来我就开始破除他那里面的黑暗权势，因为有这些雕刻哈，这个黑暗权势一直，所以这个牧师肩膀常常痛，他不晓得是这个原因。破除之后，隔壁看什么？那个神桌，两个很大的神桌。我说你怎么放神桌？那个木材很好。 我说那个好，神果还有比这个更好。他说丢到太可惜啊，这个抹油就好了，十字架十字架不是有能力吗？包血有能力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不能用？那个木材是最上等的，这个丢掉太可惜。我说神不要这个啊，我们哦，神哦，要最好的都有，你不必用人家用那个拜偶像祭拜神鬼神的东西来。他说，但又没有雕刻，他是好好的，是木材很好，我才把它带回来耶。哦，师母说不行啊，这个不行啊，我就很讨厌到这一间来哦。哦，然后呢，其他同学说不要了，不要。嗯，他说还有嗯嗯，还有人那嗯会有送的啊，那个嗯、啊。送那干什么？你又不用，你堆在这里给安全。他说，啊，后来，好吧，你们弄一弄吧。然后他在旁边看，好，我就开始拆啊。牧师两个牧师北港都赶来了，哦，开始把那个神桌翻过来，然后一个人拿一边，都没有用厨子哦，没有用什么铁锤，呀，一个人拿就扯，哦，怎么拆呀、啊、拆、啊？哦，大家好高兴哦，然后就开始亲哦。亲完以后，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他的疼痛完全消失。奉主的名就命令这个匣子压着的立刻离开他。隔天啊师母说，郭牧师太奇妙了，他14年来没有这么好睡，一个夜里睡到天亮，没有再换枕头，从今以后他这个完全好。哦，他就开始打电话，那个牧师开始打电话，哎，快点我们来清黑暗权势，通知所有的教会，通知他附近，他大家都听他的话，因为他是长辈嘛。哦，他做见证啊，做见证后，哦，昨天哦，我除掉当灭之物之后，我肩膀好了，10几年的睡眠那个品质很差的都好了，神医治我的睡眠。然后他就开始通知，所以那一天呢，那天我要离开的时候，说那个附近可以通知来的牧师全部到齐，大家都好兴奋，就坐下来，好，我们开始来计划下次我们怎么样来带领更多的牧者来做这个，哎，他们要认识要了解，他们需要这个真理。哎，郭牧师，哎，快点安排。所以我这一回去一下飞机，27号马上就到，赶到北港，就是坐这个。哦，他昨天打电话，那个师母来，好兴奋哦。哎呀，郭牧师，你知道吗？好多牧者，我们现在变得大家变得很 harmony， 很和谐，很合一了。哎呀，我们大家好兴奋哦，期待你快点来啊！他们就3天的牧者退休会，然后要先清理他们自己个人灵界的东西匣子哈。然后呢，我们按照3天，第一天就清个人，第二天清教会，到各个教会去清黑暗权势，第三天就是破除城市。所以所有资料都找好了，各城市有什么偶像，有什么庙，哦，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哈，我们都已经都列了很多一大本记录。然后我们就准备这3天，好好破除城市。他说，哎呀，太重要。那另外一个师母就是那个眼皮本来要去开刀，后来也得医治的嘛，结果每一个人眼皮都得医治，不但是他，还有好多人的眼皮都得医治，因为是黑暗的权势，地区性的邪灵。所以这些牧师啊，这个真理太重要了，郭牧师你要来教导我们。哎呀，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什么病，原来是这个原因。所以呢，这一次是一个很大的连结啊。哦，我们感谢神，将荣耀归给神， Amen。所以你看看那个邪灵所带给我们的恐吓、攻击，给我们的压制、捆绑，实在是超越我们的想象。我们都以为没有关系啊，没关系，才有关系呢。一破除就知道关系重大。第九，从祖先来的罪。哦，我刚才讲到祖先的罪，那个杀害无辜啊，那个地区性的邪灵都是祖先的罪，对不对？我们现在信主，我们不会在那个地区带来咒诅，那是因为以前他们不知道，他们带来很多邪术偶像啊，带来很多的奇奇怪怪的那些纷争啊、暴力啊、战争啊、杀害流无辜人的血，所以那个地方就成了咒诅。你看在新竹哦，什么科学园区，我们就看不得了，古代三个战场就在新竹的几个重点，甚至马路那个旁边全部都是挖坟墓盖的，那个铺的那个公路，你知道吗？因为我在新竹几个特会啊，结果我们这一次，这个北港新港完了以后，达到新竹去，哇，他们是很兴奋，台湾会复兴很快。现在高雄几10个教会联合，上次他们请我去带领的，这个是8月的事情，22个教会联合，少年营3天，青年营3天，那圣灵像火一样 把他们烧啊炼净，很多年轻人的地上啊被医治啊滚啊，整个生命被更新。所以他们就发现哇不得了不得了，那个炮火要从高雄开始，就有人看到异象嘛，那个复兴的炮，高雄是炮台啊，炮火从高雄开始，那个一直烧，复兴火一直烧，从南到北一直烧，烧到然后再跟香港，香港现在已经都整片了，香港的复兴已经整片了，那我们台湾的复兴跟香港连结以后就是引入大陆，那现在很多人去丝路，我们丝路一批一批人去那边导游啦，哈，还有破除地区性的邪灵，所以丝路过去就是回教世界，然后就到耶路撒冷。那我在布达佩斯的时候，那边一个礼拜，布达佩斯是那个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转运站，所有北欧东欧都要经过布达佩斯转机，他们隔夜转机，然后再到耶路撒冷去。所以我在那边一个礼拜有四批犹太人回归，我看了都鸡皮疙瘩，因为神说的犹太人要这几年这十年来回归远远超过过去几百年的回归，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回归满足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再来。所以我们现在整个路线呢，整个复兴的路线都连起来了。我以前没有想到是神把我摆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以为是医治和释放，后来才发现不是，神要我的医治释放不是，就是要复兴与合一。所以每到的地方，那个连结就连结起来，那个代祷者、代祷 team 还有牧者的合一。那我这里结束之后，我下礼拜六马上就飞回台湾，一下飞机马上在那个有四天。有四天西海岸之后，第五天马上飞到高雄，高雄几十个教会他们整个都起来。所以我们在海外这些华人，我们真的是大家要预备好心，这个复兴浪潮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蒙呼召在里面了，因为是华人是最后一棒，华人是福音的最后一棒。在复兴之前会有很大的灾难，台湾会临到，会有很大的灾难临到，而这个灾难势必要牺牲一些人，所以我们要为这些祷告。很快哦，昨天 Face 一大堆，他们昨天传真过来给我一大堆预言。那这个灾难的同时，我们预备复兴的器皿，要这时候人们需要主，所以复兴的器皿要快快预备，不然到时候灾难来，人们要往教会去找谁呢？就是找神。如果我们这些器皿没有预备好，他们就流失掉了。我们处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用祷告托住我们的同胞会面临极大的灾难啊！但是我们也不用怕，我们求神怜悯，减去这个灾的程度，这灾难程度，我们求神怜悯啊！那里有你的家人，那里有你的骨肉之亲。OK， 第十，母腹中的伤害，母腹的伤害。往往在母腹受的伤害很深，那个带来的那个医治呢，要更深入，而且花更长的时间，因为他们在里面已经很久不被察觉，除了圣灵启示之外，很难被察觉，所以在母腹的伤害这一层，我经常发现有很多，其实大部分人被弃绝都是在母腹被伤害。有一个姐妹，她她带领敬拜，她在教会里面非常的爱主，非常的爱主，什么事她都做，全部包，
第二天特会他负责带敬拜，可是我觉得不对，气氛不对，昨天圣灵很强啊，今天怎么这个样子，他在带，那么前面有 好多人都真好像心不在焉，连前面一两排都心不在焉，那后面更不用讲了。我说主啊，这怎么回事？你就问，偷偷的问这个牧师，请问这个姐妹是你的教会同工？因为他们是联合的嘛，五六个西安堂的那个教会联合。我说这是你们的，他说对呀、啊，他很爱主啊，他很好。然后什么？我说对，我相信是。他为什么他这样？好像被捆绑。然后我们带着伟大的期盼，神啊，愿你烈天而降。我们带着伟大的期盼，哎，伟大期盼都没有表情啊，伟大的期盼还闭着眼睛，这个不是唱这首诗歌，不是这样唱的。啊，我说主啊，后来那个信我上去看见那个铃都不对，就我就带另外一首诗歌把他们铃都挑旺起来。结束之后终于轮到他，我们都先服侍同工，轮到他，我说请问你跟神的关系如何？很好啊，我每天等候神啊，每天亲近主啊。啊，请问啊，你最近有没有什么重担和压力？没有啊，很好啊，没有。我说 OK， 那我们求神帮助你哦，释放你好像有什么捆绑。一祷告，神就给我一句话，我做给你看。我说你是不是讲我做给你看？他愣住，你怎么知道？我听到你里面的声音讲我做给你看。我说你做给谁看？做给爸爸看。为什么要做给爸爸看？他说爸爸重男轻女，当我在母亲的怀里的时候，知道我是一个女的，爸爸就不想要我，想要把我拿掉。后来妈妈硬把我生下来重男轻女，所以我就说好，我这一辈子要做给你看。嗯，所以我一辈子就活在这一句话里头，我做给你看。嗯，他说他一辈子就为这一句话而活。我说来，我就医治他母，求神带领他回去母腹啊。他看到异象，他在子宫里面，耶稣怎么保护他的母亲，怎么抱这个 baby， 他就一直流眼泪。我说好，耶稣接纳你，你的性别是耶稣选择的，你的时候也是耶稣决定的，所以他完全接纳你，他肯定你，不管你的父母对你怎么看，耶稣完全接纳你，你是被欢迎的，你被欢迎来到这个世界。哇，他就一直哭，来，你来饶恕你的父母亲。后来呢，我就奉耶稣基督圣名破除这个内在誓言，我做给你看，这句话一破，哇，哇，哇，一直哭，一直哭，整个人释放了。哦，那个他的牧师在旁边看了，好开心哦，因为这个姐妹就是很认真，你没话说，可是你就觉得她不开心，你就觉得她常常很紧张，而且不喜乐。回去以后，哇，极大的神迹，他的弟兄刚好从外面出差回来，来不及来参加特会，一看到姐妹今天怎么柔和这么多，哎，然后哎，整个人不一样，好像泡在爱中啊。那一个人在爱中的脸是很红润的，然后是很柔软的，哇，他觉得很不一样。然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就哦一直留言一直讲，哎呀，那个弟兄啊，他这个隔天就他就快点打电话给牧师，他说啊，哦，我从来没有看到我的姐妹哭得这么棒的。然后人家会以为说哈，因为他姐妹很少哭，很少流眼泪，所以那天他一直流眼泪，他好开心哦。他不会认为是牧师欺负了他的太太，他只想说哇，我的姐妹终于有眼泪了。后来第三天，我那个特会完第三天，我就飞到上海去了。上海有特会，刚好他飞过来的第二天，就是我在上海的第二天，他说郭牧师啊，我从台湾来的。我说啊，从台湾来，给我做见证啊。OK， 他就走出来，他说哇，我就是那个姐妹，那个做给你看到姐妹的丈夫。然后就讲，你知道吗，这几天我们家整个大革命，哇，我的姐妹变成非常的温柔善良，非常善体人意哦。哇，然后一直讲一讲，他说神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夫妻当中做极美的工。他的夫妻哇，几十年十几年来的婚姻，那个冷冰冰的婚姻现在变得很融洽，而且呢整个姐他这姐妹整个性情改变，亲子关系也改变，他跟儿子的关系也怎么改变。
哇，他好兴奋，他说等一下等一下，你要帮我内在医治，因为被他姐妹伤害，内在医治，感谢主。所以你看看，一个人母腹中的伤害带到他的一生，带到他的婚姻，甚至他的亲戚，他的后裔，他的下一代都是受伤。所以这种心灵的伤，如果圣灵没有开启，就永远卡在那里。这个姐妹在教会啊，可以说是每一样事情都包，你不用说她都会做，所以很多人都没事干，因为她行为导向嘛，我做给你看啊，那发誓以后就变成行为导向啊，什么事她都做，我男人能做我都能做，咬牙都要把它做成。所以这个带来整个教会就看她做，她就抢着做，你不用讲她做得很好，没话讲。所以她服侍几乎所有服侍各部门她都包办。我们教会有很多这样的人，我有服侍过很多行为导向的啊，那这个都要医治哦。好，我们现在继续来思想，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医治呢？当然是要来到神的爱中，十字架的光辉来照耀我们，我们就能够得到全然的医治。我另外还有一个图，我看看另外这个图，哦，一个十字架的图。当十字架的光照耀我们的时候，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神就开始来做工啊！他会从我们最所有的伤处，从我们所有破口切入。神知道我们破口在哪里，他会切入。这个呢，等一下我会再给你们看一次。这个是整个医治心灵医治的流程，那个流程我们按照这个流程来服侍，就会很顺。很什么事，也是我未来这几天帮你们服侍的流程，所以你们就知道怎么配合，跟我一起配合啊！啊，这个等一下会再给你们看，我们再来继续看。啊，可以可以，啊，你这不好抄嘛啊 ，copy。啊，我们知道受伤的原因有这么多的层面，那我们知道得着医治的秘诀就是来到十字架面前。第一堂课我们已经讲了，当我们了解十字架医治的大能的时候，那我们面对一切的难处都很快就能解决。最怕的就是，最担心就是你对十字架不全然了解，而且你没有经历。所以我为什么第一堂课一直强调你今天要经历十字架，你要我们每一个人在圣灵里面重生一次，将来你要成为贵重的器皿，你要在十字架的医治的大能里面重生第二次，就是十字架启示再一次重生，那时候你的服侍就不一样，截然的不同啊！所以我们得着医治的秘诀是在十字架的光辉当中。那我们现在来唱这首诗歌，是我愿意降服，来，那个第六首，帮我们放一下吗？是不是第六首？第十几首？哎，对，那个 CD， 哎，对，请拿开，这个好像第14首。啊，看看，啊，看一下，第几？第八，好，按第八，请你按第八，可以看一下。边唱这首歌，神要继续带领我们从第一层到第七层的医治。心灵的疾病有哪些要医治的？良心医治的病有哪些要医治的？你里面有两个领域需要被医治，一个领域是跟神有关的， 第二个领域是跟撒旦有关的，等一下我会一个一个念出来啊。所以我们唱了这首诗歌之后，我们就进入灵里面的医治。这首诗歌我们都很熟，所以我们闭上眼睛，我们来思想十字架，让十字架再次向你启示。如果你星期一没有得着的，今天我愿意你得着，盼望神向你开启。我们这时候便在十字架的光中，与神有关的灵里面，你不能进入敬拜，享受神的同在。你的祷告有拦阻，好像打空气，像惯性的活动失去动力。读经有拦阻，常常分心，不明白，没有兴趣，读不进去，精神不能集中。你感到神离你很远，你没有感到神爱你自己，你只有头脑认知，日常生活中你没有经历。你感觉到神好像总是爱别人多过爱你自己，你听不到神透过不同的方法向你说话。对属灵的事情你感觉到很冷淡，你缺乏侍奉的动力，你没有人生的目标，这些就是与神有关的灵里面的疾病。如果你现在有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情况，请你按手在你的胸口，求主耶稣的十字架光辉现在来照耀你，那温柔又慈祥的光辉来照耀你，你的心不再向他隐藏，你完全摆上，他的爱来浇灌你，你就必得自由和释放。对主说话，请你对主说，主啊，我要进入敬拜，我要享受你的同在，求你今天照耀我，让我祷告没有拦阻，让我祷告不分心。主啊，求你加添我对属灵的热度，主啊，挪去我缺乏动力的原因。主耶稣，求你的爱充满我们，你的光照耀我们，驱走我们里面与你中间所有的阻隔。 第二个方面是撒旦造成的我们灵里面的疾病，如果你有以下情况请你举手，我会帮你们破除。你怕黑吗？怕鬼吗？常常被攻击，你动不动就被攻击吗？或是有鬼被鬼压，有一股力量想挟制你，你身不由己，甚至你不能自拔，你常常觉得邪灵好像在你身上彰显，做噩梦或情欲的梦，甚至有其他的影像出现在你的思想上，哦，或是有咒诅或亵渎神的话语，有时候在敬拜时候会出现一些思想上会出现咒诅或亵渎神的话语，敬拜的时候你有鸡皮疙瘩，现在会觉得害怕，请你举手。好，我奉耶稣基督圣名，奉耶稣基督圣名拿圣灵宝剑破除这些撒旦所有的搅扰，退去。欺压的灵退去，玷污的灵退去。好，请放下。第二是我们良心意志的病，请你们仔细听，然后当我边讲说你就边求主耶稣的光来照耀你，十字架的光会来照耀你。良心的蒙蔽，良心不敏锐，良心上进，意志的病是犹豫不决，容易受别人影响而做错误的决定，没有主见，没有意志力。若是你有这一方面的疾病，请你举手。哦，很多。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拿圣灵宝剑破除良心意志的疾病所带给你的瑕疵，退去。请放下。第三，思想的病，邪恶的思想，毁灭性的思想，放弃生命的思想，诡诈的思想，虚谎的思想，嫉妒的思想，负面的思想，消极的思想，自我形象不健康，自卑自大自怜，或是常与人比较，结党的心思意念，或是引起争斗的心思意念，性幻想，不能自制的欲念，思想僵化，不能够接受新的事物，或是与别人与自己想法不同的人，不能接受新的事物或与自己想法不同的人，你不能接受，那叫做思想僵化，思想过分单纯，不能分辨好歹是非，思想过分复杂，不容易相信别人。有以上十三点的请举手。哇，你看我们要求神帮我们破除，我们才能够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拿圣灵宝剑破除思想上的疾病。好，请放下。在我们当中特别有几样要处理的，消极负面思想，自我形象不健康思想，请举手。这里特别多，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拿圣灵宝剑破除消极负面思想的坚固垒，退去。自我形象低的灵退去。请放下。若是你觉得你不能够接受新的事物，或是与自己想法不同的人，请你举手。这个需要破。一个神的仆人，一个神所使用的宣教士，要宽广接受不同的神的不同造就的器皿。啊，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拿圣灵宝剑破除思想的僵化，破除在你们里面所有的坚固垒，请放下。第四大点，医治情绪的病。现在十字架的光辉要医治我们情绪的疾病，你们注意听，一共有22点。经常忧郁消沉，负面的情绪，内疚自责，羞耻感，惧怕和惊慌，遗憾，常常觉得很遗憾感，沮丧，灰心，绝望，挫败感，无助感，愤怒，仇恨，不满，苦毒，焦虑，不安，不安全，受威胁，常觉得很卑贱，丑陋，凄凉，自怜，情绪起伏不定，常常觉得烦恼，困惑，不知所措，对某些人是缺乏情绪反应，没有分对反应没有分别，对某些人过分的情绪反应，有以上情况请举手。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拿圣灵宝剑破除情绪的坚固垒，情绪所带给你们瑕疵退去。好，请放下。第五， 神要医治我们关系的疾病。关系方面的有十二种，容易跟人发生冲突、不饶恕、捆绑性的魂结或是情义的结、控制性的关系，喜欢控制人、扭曲的关系、同性恋、三角恋、奇恋、婚外情、孤立自己或是谄媚奉承、很难信任别人、多疑多忌、缺乏安全感、不能与人有深入的关系，或与人过分深入产生不适当的关系，不能接受也不能付出爱，不容易接纳自己和与自己不同的人，不懂得欣赏别人的好处长处，不与人建立团队的关系。请举手以上你的关系的疾病。好，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拿圣灵宝剑破除这些关系的疾病的坚固内。请放下。第六，言语行为的疾病。在言语方面，说长道短、批评指责、诽谤、论断、说谎、说夸大的话、说自卑的话、捏造恶事、嚷闹、淫词妄语、嬉笑的话。请举手，有以上的请举手。啊，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拿圣灵宝剑破除这些言语疾病的坚固内。好，请放下。行为的疾病，你有坏习惯吗？推卸责任、报复性的行为、置人于死地的行为、凶杀、自毁、玩弄手段、控制人，还有沉溺在酗酒、毒品和性里头、阴毒的行为、贪婪、邪恶、诡诈、嫉妒、狂妄、增进、违背父母、无知、无亲情、背约、不怜悯、偷窃、反抗、不服从、逃避。有以上的请举手。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拿圣灵宝剑破除行为疾病的坚固内。第七，精神方面，身体方面的，身体方面这里特别多哈，说头痛、胃痛、心脏病、癌症，还有忧伤使骨枯干、嫉妒使骨中腐烂，还有淋被损伤。有以上这些情况请举手。好，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拿圣灵宝剑破除这身体疾病的坚固内。所有头痛、胃痛、心脏病、癌症退去。忧伤嫉妒的灵退去。好，请放下。从犯罪而带来的疾病，身体的疾病、性病、艾滋病，到打架受伤、荒诞所引起的病、醉酒所引起的病，还有不分辨而领圣餐所引起的病，因罪、因认罪而得医治的病，请举手。有这些的，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拿圣灵宝剑破除因犯罪而带来疾病退去。好，从邪灵所带来的病，哑巴、又聋又哑，或是驼背、自毁伤害，或是失控的行为，有没有这一方面邪灵带来病？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拿圣灵宝剑破除邪灵所带来疾病、身上疾病的灵退去。好，请放下。为什么有些人我们现在继续看，为什么有些人不能够得医治，有些人心灵的疾病不能得医治。好，我们看这个图表。心灵的疾病分两种，一种是自己觉得，一种是根本没有感觉。自己觉得有得到医治，有得不到医治，没有感觉也有得医治得不到医治。所以这个表格很容易你就可以向人解说，为什么有些人得医治有人没有呢？当你自己觉得你有疾病的时候，你愿意被医，你求神帮助或请人祷告，那你就能够得医治。那有的呢，他是用合理化、用逃避、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后面看得清楚吗？哦，最后面看到第几排？第四排。
灯前面关一下，可以吗？哎，还是这样聪明哦。好 ，OK， 这可以吗？最后一排可以看见吗？好，那我们看看这个图表，很简单扼要告诉我们，有得医治，得不到医治，不自觉的呢，他有觉醒，他就能够得医治；他不觉醒，他否认，真他否认他有毛病，这种人最麻烦了。否认有毛病，那仇敌就更容易在它里面扎营，而且继续存留，那他这个疾病会越来越严重，那你里面的损伤就会带来整个人生的混乱。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一方面，每一个人都有自觉，自觉方面，而且还要求人帮助，还求神帮助。好，所以以下呢，得到医治的秘诀就是：第一，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诗篇139篇23-24节，圣灵光照，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第二，承认自己的需要，承认自己的需要，更承认不能靠自己能够得到医治。有的人就问我，他说，我问他说，你以前卖偶像有没有亲？他说有啊。我说谁帮你亲？我自己。那你自己怎么亲？我就认罪认罪。我说那不够，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灵界的东西，那你认罪好，哦，啊，自己砍不够仔细。我就把我这个表格给他看，我说来一个一个亲。他说那我已经砍过，已经自己砍有果效，但是有些没有果效，因为我们里面的灵已经在我们身体里面很久了，所以那时候已经把你的那个权柄那个折损，所以因此呢，在我们自己砍的时候，有某些部分还是清理不干净，需要人来帮助你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还有需要神的器皿来帮助我们。所以我往往看见有一些人，他自己一直以为说他清过，其实还是有很多麻烦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所以承认自己的需要，更承认自己不能靠自己可以得医治。第三，凭诚心充足的信心，坦然无惧来到宝座前。第四，配合圣灵的医治的方向，做出生命的回应。配合圣灵医治的方向，等一下我们那个表格 copy 给你们哈，就那个医治的方向，做出生命的回应，更新我们的心意。然后弃绝神所不喜悦的思想。第五，凡事感恩，不住祷告，常常喜乐。第六，要得医治最重要是信心，要有信心。第二，承认自己的需要，更承认不能靠自己可以得到完全的医治。要承认，有的人以为他靠自己可以。第三，凭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